好，我们开始弟兄姊妹平安，继续我们的主日学出埃及记，今天是第十课。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爱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继续仰望你。今天是大雪的天气啊，求主你保守我们弟兄姊妹爱主的心，保守我们在路上的平安啊，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读你的话语，来宣讲你的话语，来传讲你的真理。求主来在当中来掌管，来带领，让我们每一个爱慕你话语的人在你面前蒙你的悦纳，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你的旨意能够愿意行出你的真理来。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祷告，阿们。好，今天是继续我们前边的第十章的最后一小段。第十章呢讲的是黑暗之灾。大家看到这一灾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问题，或者说一个疑问，为什么神把黑暗之灾放在第九灾，也就是说几乎到了最后？那在接下来呢，就是最后的击杀长子了。也就是说按道理来说，这个黑暗之灾应该是在前九灾当中最厉害的，这是合乎人的逻辑，是吧？那么这个黑暗之灾它的厉害之处是什么？也就是说它的可怕之处在哪里？为什么要把它放在最后？以至于呢，我们看到这个黑暗之灾带来的就是法老他是有所惧怕了，他是让步了，虽然他没有完全的同意摩西完全的要求，但是呢他确实让步了。接下来我们会看到，那我们就思想一下，这个黑暗为什么会让人惧怕，让人恐惧？我们小的时候啊，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是很害怕这个黑暗的，因为黑暗给人带来的就是不可知，不确定我们看得见的东西我们就知道如何来应对，但是呢未知的不可知的黑暗就让我们有一种这种恐惧，因为不知道黑暗当中有什么。所以呢在小孩的时候，我们晚上不敢出门的，就是因为外面黑，就都怕黑，是吧？所以说阳光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有阳光的时候呢，人就会开心，会高兴。阴天呢，大家心情都会就是比较的低落，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好像所有的人类都会这样的。对阳光都有一种天生的一种喜爱，喜欢阳光，是吧？在北欧的这几个国家，瑞典、丹麦、挪威这几个国家呢，他们的社会福利是非常好的，是非常富裕的国家，也是适合人类居住的这种社会环境。但是呢，因为在冬天呢，这个挪威这几个国家呢，他们的这个阳光是很少的。北欧人他们的生活是很忧郁的，但是呢，他们的忧郁的生活也给他们带来很多的忧郁，都是忧郁。两个不同的词，后面这个忧郁呢就是有忧郁症，是吧？这个人比较忧郁，为什么会有忧郁症呢？很多的都是因为人的这种感受，对环境的这种感知。那北欧的人呢，他们的得忧郁症的人的比例是非常高的，比其他的国家都高很多。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长期的这个在这种没有阳光的环境下，人们会感觉疲惫低落失望，然后呢莫名的这种难过。所以阳光对人来说非常重要，长期的这种黑暗会让人心情烦躁压抑，甚至呢精神崩溃。所以说这个长期活在黑暗当中是一种精神的折磨。所以这个在监狱当中关在小屋子里边见不到阳光的人呢，其实这个最大的折磨就是心理上的折磨，这是精神上的痛苦，可以说难以忍受。为什么很多的忧郁症病人要自杀呢？就是他这种 生存的状态是他还不如死了，觉得太痛苦了。那我给大家讲的这些呢，就是想让大家感受一下为什么法老对这个三天三夜的这种极大的黑暗，他会对他产生这样一种冲击，心理上有这样的一种恐惧。所以说我们看后边呢，24节，法老就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我们看这里边法老他是被三天的黑暗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恐惧，他动摇了，他说你们可以去，但是呢要把牛群羊群留下。显然这个条件呢，对犹太人来说，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可能不太理解以色列人为什么他们很看重这个牛啊羊啊这些东西，但是法老他是很清楚的，牛群羊群对以色列人来说可以说是他们全部的财产，他们不可能失去的。那这个法老为什么说要让他们把羊群牛群留下呢？没有提其他东西呢？因为法老知道这些东西对以色列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他们太重要了，他们不可能割舍的。所以说如果以色列人他们把牛群羊群都留下了，那他们为了这些牛羊就一定会回来。所以这是法老他的一个小算盘，到最后呢他还是想抓住一点东西，就像一个抵押一样的，让以色列人他们不可能完全的放弃，一定还会回来。说到底呢，就是这个法老他不希望以色列人从此离开，他失去这些廉价的劳动力。但显然摩西不可能答应的，是吧？接着我们看摩西说，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接着说，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蹄也不留下，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摩西讲的是很实在的，这确实是现实的问题。他们去旷野的目的就是来侍奉耶和华，是吧？每一次实际上摩西去跟法老说的都是让我的百姓离开，他们好去侍奉我。但如果他们没有了这个祭祀的牲畜，他们怎么侍奉神呢？那等于这个白去了，没有意义的。所以说呢，摩西他讲的，你总要把祭物这个燔祭牲交给我们。那这个燔祭牲就是牲畜嘛，就是牛羊，是不是？所以说呢，我们看摩西他说连一蹄也不留下。大家有没有想过，他们牛群羊群很多的，一群一群的，献燔祭也不需要全部献上，可能献几只，最多几十只，是吧？那为什么要全部带走呢？连一个蹄子都不留下？这个说的是不是有点绝对？这是摩西，我们看到他在法老面前，他这个态度是很坚定的，很坚决的，不会留下，一个蹄子都不会给你留下。其实呢，我们说了，祭祀耶和华、献燔祭、平安祭不需要这么多的。但是呢，他说什么？他说我们要从当中去取。那从当中去取，你可以现在取吗？比如说你需要多少带走就好了，剩下的留下来。但是摩西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一方面他本来就不想回来，就没打算回来。另外一个，他们给神献祭要从当中挑选最好的，把最好的献给神，就是在献祭之前要再挑选的。如果我们只拿了一部分去，那这个挑选的范围就少了，就是说只能比如说带过去十只，只能从十只里边来选。但如果全带去呢，就是所有的当中我挑选最好的，这也是一个献祭上的一个要求，献上最好的给神。那接下来呢，这个等于没有谈拢，是吧？那法老说的摩西不接受， 啊，摩西要求的呢，法老也没有同意，所以最终呢，等于是不欢而散了。虽然这黑暗之灾呢，让这法老动摇了、惧怕了，但是呢，我们看接着说27节，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肯容他们去。后边这几灾，从第6灾开始，每一个次都是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这里边都是神的主动使他刚硬的，一直到最后。一直在强调耶和华使他刚硬，也就是说耶和华是掌管的，是他在主导，这是非常重要的神学上的这个真理，就是神的主权，至高无上的主权。28节，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这个法老呢，现在是可以说气急败坏，发出了死亡的威胁，就是说你下次再见我的日子就是你死的日子，就是你的死期，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彻底的翻脸了，撕破脸了。当然摩西不会怕他，是吧？摩西既然神呼召他让他做这事情，我们看到摩西的信心也是在不断的增长的，经过了9次的神迹，他也看到了神的大能，所以呢，现在摩西是义无反顾，毫无惧怕。现在有一个词叫厦大毕业的，是吧？中国有一个厦门大学，用这个厦大毕业的呢，就是说我不是厦大毕业的，就是我不是被你可以被你恐吓的。这个摩西他也不是厦大毕业的，他是埃及大学毕业的，是吧？这时候他说，那可以。我再见的日子就死，那我就不要再来了嘛，我走了我就不回来，不再见。那我们人，我们道别的时候都说再见，是吧？再见什么意思呢？就是期待再次相见嘛， see you again。 那他和法老呢说什么？你说的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我也不想见你，你不想见我也不想见你，从此不见，我们就永远不要再见面。中国人叫永别，是吧？从此不见，也就是说这是最后一次跟法老见面。但是呢，说是这样讲，但是最终他们还是要再见一次的，因为还没有完这个事情。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后边的发展。到了11章，11章呢很短，11章好像是一个过渡，为后边的击杀长子做了一个铺垫，或者说呢是一个预言。第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那这个最后神说了，最后一次了，这一次呢必定见效了，他不可能再反悔了，因为这一次的力度可以说是耶和华最后的杀手锏，留到最后。这个最后这个灾呢，就是要杀人了，神要杀人了，前面都没有，是吧？前面就是大不了死一些牲畜，让人难受，让人长疮，毁坏他们的庄稼啊，让他们不舒服，用青蛙呀，用这个苍蝇啊，狮子，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危害到他们生命。那最后这一灾呢，神要杀人了，神要杀他们的长子，而且呢杀的是他们家里边最重要的人物。那接着第2节说，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那这个呢让百姓们知道他们走之前要有这个行动的，要向邻舍要他们的金器银器。金器银器在那时候呢，是一家里边最值钱的、最贵重的东西。那你要人家就给吗？是吧？那以色列人他们的地位是奴隶呀，你凭什么要主人的东西？那为什么能给呢？接着就告诉我们，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 看为极大，就是看为这个大有能力地位的尊贵啊，不敢小看他，因为他能行神迹嘛，他代表神。那这里边说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也就是说他们要这些金器银器还有衣服，为什么能给他们？这是神在掌管的，神让他们能得到，神让这些的埃及人惧怕，让他们催这些以色列人赶紧走，你们要什么给什么，巴不得你们赶快消失。所以说呢，这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才给的，并不是他们心甘乐意，他们喜爱，他们愿意和以色列人交往，不是这样的，是被迫的。第四节，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末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头生的牲畜都必死。这个呢说的非常的绝对，一切的所有的头生的，不管是人还是牲畜，牛羊这个任何的牲畜，驴啊这些东西，所有的头生的都必死。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细节啊，耶和华这样说，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那这里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件事情呢是神亲自出手的，神亲自出手，他亲自动手，他亲自在埃及各地巡行，他来击杀，而且呢这个不单是人，连这些牲畜所有的头生，这个和后来的以色列人神和他们立的约是有关系的。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是长子不是次子不是最小的？那长子有什么样的特殊性呢？长子是一家的继承人，是下一代的尊荣，是父母的寄托，父母不在，长子呢就代理这个父亲的责任的，是父亲的代表。而且呢这个长子只要家里边有一个儿子都是长子，是吧？也就是说神击杀长子这件事情，在每一个家庭里边，只要这个家庭生了孩子，就一定有人会死，这是非常重要的。击杀长子，长子的地位是在一家当中是尊贵的地位，是一家的希望。所以说神击杀长子，另外一个意义呢后边会讲到，因为他们不容以色列人去，以色列人是在神眼中看是神的长子，你不让我的长子离开，我就杀你的长子。第六节，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必没有。这是这场灾难是空前绝后，从前没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而且每一家的都会有份。这个是遍地的大哀嚎，大家想想，一家当中长子都是年轻的力壮的，是吧？在家里边地位最高的突然死亡，对这个家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灾难，非常大的一个哀痛。第七节，至于以色列中无人，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摇舌，好像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的。那这个灾难呢从好几次之前就开始了，所有的这些灾难只是针对这个埃及人，是有针对性的，所有以色列他们都没有经历这些灾，所以呢让他们看见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的，神有这个能力控制所有的灾难。当然这个击杀长子当然神更有能力控制了，但是虽然神是可以控制的，但是呢神还规定了这个逾越节的这些要求。这里边有一个属灵的意义，既然神可以知道这个房间里边是什么家庭，神可以定点的 来实施打击，对吧？但是为什么还要以色列人他们要宰杀这个约柜的羔羊，还要把这个血涂在门上呢？后边我们再跟大家分享，这个是里边有属灵的意义的。第八节，你这一切臣仆都要俯伏来见我，说求你和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然后我要出去。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了。那这些呢，都是前面这些话呢，都是这个摩西跟法老说的，警告他。然后呢，摩西就气愤愤出去了。摩西他的特点呢，他自己说是吧，摩西为人极其谦卑，极其呢谦和是吧，和善。我们看这里边呢，这个话呢好像和他的个性不太相符，是气愤愤的，气愤愤的，就是给我们感觉呢情绪有点失控了，不像他平时的那么和蔼可亲的。那这个呢大家也可以理解，经过了九灾是吧，经过了法老多次的反复，反复无常，这个说话不算数，任何人也会愤怒的。接着第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必不听你们，使我的骑士在埃及地多起来。那所有这一切呢，我们看神其实呢在之前早都跟摩西说了，法老心会刚硬，我会叫他刚硬，他一定会不同意。然后呢，我要在埃及地多行奇事，这都是在神的计划当中的，是神的掌管。神的目的就是有机会把神的这些奇事全部能够在埃及地行出来。那行的这个结果呢，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让埃及人、以色列人都看见。我们看法老的心呢，也是在经过很多的变化、波折、起伏，是吧？但他最终呢，他还是选择了按照神的旨意，他继续刚硬下去，一直到最后，这个长子被击杀。最后这十节呢，就是一个总结。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奇事，你看，还是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出离他的地。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留意反复重复同样的话，就是神一直要让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法老的心神是在掌管的，一直是耶和华使他的心刚硬。这句话呢，就是对前边九灾的一个总结，就是行了这一切的奇事，结果呢因为神使他刚硬，一直到最后，到了最后的第十灾。十二章呢比较长，十二章讲的都是这个逾越节了。逾越节我们看神花了大量的这个篇幅，让摩西记载下来很多的细节，神的要求。第一节，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告诉我们，从这个时候开始形成了犹太历，犹太他们自己有一个历法的。现在我们过的这个复活节，今年的复活节呢是四月初，那每年的复活节都是不一样的，有的四月份，有的三月份，就像我们中国的春节一样的。春节是农历的正月初一，但是呢在公历每年都不一样的时间，今年是二月份，二月中，有的时候呢是一月底，有的时候二月，大概都是这两个月前后有一点点的改变。那这个原因就在于，不管是我们的中国的农历还是埃及历，他们呢其实有一个特点，都是以月亮为这个历法的一个周期。所以埃及人他们有月朔月旺的是吧，中国人也是正月十五、正月初，哪个月都十五，月亮圆， 是根据月亮，所以又叫 lunar 啊，这个新年是吧 ？lunar 就是月，按月来定的这个历法。但是呢，现在的我们的公历呢是以太阳是黄道，这个当中呢是有一些偏差的，所以我们中国呢每四年就要一个闰年。那其实这个埃及历呢和我们还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但是它呢也是主要是这个以月为这个纪年的历法的一个方法。那为什么说以正月以本月为正月呢？就是在之前不知道它是哪个月作为正月的，那从此呢从这个时候开始按照神的要求，就是他们当时的那一个月份就作为一年的正月了，就是一年之首，就是一年的开始。所以呢现在我们的这个就现在过复活节的时候，这个就是呢犹太历的一月份正月，他们的正月。那逾越节是14号，14号往后推三天，14、15、16，也就是他们的犹太历的1月16就是我们的复活节。每年犹太历是不变的，这个来历呢就是从福音书里边我们看到主耶稣复活以后第三天复活，就是复活节是吧，他这个十字架上断气被埋葬那一天呢就是逾越节，逾越节呢就是他们的犹太历的14号黄昏的时候。所以说呢我们知道复活节是犹太历的哪一天，因为他们犹太历是不变的，我们是过的犹太历复活节，所以每年的这个公历的都不一样，有的3月下旬，有的4月上旬，大概都是这个时间，每年不一样的。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来历，那和这里边是有关系的。从这个时候开始以这个月作为正月，那为什么要这样改呢？就是让他们记住这个来历，就是因为逾越节定为第一月，一年的开始。不管之前是几月，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也不需要知道。总之呢，犹太历的开始一月份就定在第一个逾越节的那一年。接着第三节说，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我们知道是初十四，就是14日那一天呢傍晚是杀这个逾越节的羊羔的，但是呢在10号，就是说提前4天就要把这个羊羔预备好。怎么预备呢？其实就是选出来，选这个1岁的，从这1岁的羊羔当中选一个。选一个这个要求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献给神的，这是无瑕疵的是吧，这个最好的不可能有什么残疾瘸子啊，这个腿受伤啊什么任何的残疾都不可以有，而且呢看着是很健壮的最好的一只。一家一只，什么叫按着父家呢取一只羊羔呢？就是表明这个是以一个大家庭为单位的，比如说有兄弟2、3个，那以这个活着的父亲，以他这个家庭，以这个大家庭为单位聚在一起，有可能已经在分散在不同的房子住了，也可能已经分家了，但是呢现在要聚在一起，不是以小家庭为单位，是以大家庭为单位的。预备好当天呢，就是逾越节这一天要宰杀这个羊羔。啊，接着有一句话说，第四节，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照人数和饭量计算。神要求他们要看看自己家里边多少人，这个人还有多少，当然有多少，就是有的比如说吧，有的家庭只有兄弟1个兄弟2个的，那就属于人少的小家庭。那假如说家里边有4、5个6、7个兄弟，那肯定大家庭是吧，一只羊肯定能吃完了。那小家庭呢，比如说只有5、6个人，那就吃不完一只羊羔， 那就要和邻舍共取一只。那他们呢，应该也是晚上在一起的，同样在这个房子里边，这个烤这只羊羔来吃，按照人数和饭量来预备。我们看这里边神为他们所这个计划的是吧？这个原则呢，就是不要浪费。这个可以应用到我们在新约里边，五饼二鱼是吧？喂饱五千人，最后剩了很多。主耶稣说：“不可糟蹋，是吧？都收起来，装在篮子里。”啊，接下来就是这个羊羔的这个要求了，很简单，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不能要母羊羔，要公羊羔。这个不管是山羊、绵羊都可以。那这个逾越节的意思呢？现在我们都知道，预表就是主耶稣，是吧？他是逾越节的羔羊，他的拯救。所以说呢，一定是无残疾的，是圣洁的、完美的。这个一岁的羊羔，那刚才我们讲了一个家庭，大家庭才吃得完，小家庭呢吃不完的。那大小家庭的标准其实也不是特别具体。那我们看一下这一只羊羔啊，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就是一岁的羊羔到底多大。那有些的品种呢，一岁羊羔可以达到五六十公斤的，但是呢，在以色列那个地方，中东那个地方的羊呢，大概是三十公斤，就长到三十公斤，一岁，满一周岁啊，这个羊羔大概是三十公斤。那三十公斤，大家想想，三十公斤的羊，我们没有宰过呀，我没有太多经验。三十公斤的羊，最后就是能够吃的羊肉呢，应该起码有二十公斤吧？我想，一个人的饭量吃肉的话，羊肉一公斤。普通的人啊已经很多了，一般的人都吃不了一公斤，就是吃半公斤，就吃一斤。这肉是很占位置的是吧，不像其他的吃的东西。所以说如果二十公斤羊肉的话，一人吃一公斤都要二十个人吃呢，所以说必须是一个大家庭才能吃完，对吧？这个大家就可以理解了，不是说很小的一只小羊羔好像只有几斤重，不是的，几十公斤重的。那就如果家庭小呢，人少，就和旁边的一个邻居，他家庭也比较少，那就大家商量嘛，聚在一起共取一只。那这个羊呢，十号选好放在那儿，当然这几天呢也要好好的喂它。你一直到呢十四号，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就是每一个家庭或者是合在一起的家庭，在十四号呢这一天聚在一起，都来到屋子里边，等到这个黄昏的时候宰这个羊羔。那这个黄昏到是几点呢？其实就是三点，因为主耶稣就是在下午三点断气。那杀逾越节的羔羊呢，肯定就是和主耶稣断气的时间是一样的。我们看到黄昏，不要以为就是晚上太阳落山了，已经都快黑了。这个黄昏呢，就是下午，其实就是下午的中间，六点就是傍晚嘛，是在正中间的地方。我们现在叫 twilight 是吧？就是下午的中间的位置。那下面这个要求呢，就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楣上。门框上和门楣上，这大家看到这个呢，都会联想到中国的春联是吧？中国过春节都要贴春联，小时候我们在农村都要贴的。我们看来到加拿大以后，好像有的家庭还在做这个事情，还在继承中国的这个传统。我看到过中国人来到加拿大还在贴春联，这个没有对与错的问题吧，自己的感动。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取羊的血涂在门框上和门楣上？当然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有人认为啊，这个是这个传统的来历也是和逾越节有关系的。是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也可能是从中东来的人把这个故事传递过来，也可能是我们听到有些的这些的传说，就认为这样的是 比较好的，能够因为中国的春联有一个辟邪嘛，有这样的一个功能的是吧，在这个传统观念里边，总之是有，我相信是有一定的关联吧。那从我们的信仰来说，这个把这个血涂在门上，后面会告诉我们的，是表明一个事情，就是这个房间里边的人是杀了这个羊羔的，这个羊羔的血在这个门上是一个标志。那这个羊羔的血其实呢也是预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对吧？那宝血的功效就是赎我们的罪嘛。那在这里边羊羔的血涂在门上也就是一个救赎的一个标志。所以说呢，当灭命的天使经过这个家庭，看到这个血，他就越过去，逾越嘛，就是看到这个羔羊的血就越过去了，就不再击杀这里边的长子。那这个就是一个救赎。那没有这个血的呢，就要把里边的长子击杀，这是一个标志，一个救赎的标志。那接下来就告诉怎么吃了。第八节，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那为什么要一定要用火烤？后边讲了，不可以用水煮的，这个是要求非常的清楚。而且呢，配着这个烤肉呢，要吃无酵饼和苦菜，这个呢也都是有意义的。无酵饼，酵呢就是代表罪，无酵呢就是圣洁，是吧？接下来他们还要守无酵节，守七天的。这些呢，每一件事情都有属灵的意义。神吩咐的任何事情都不是随便的。我们反复强调，圣经里边记载的任何事情都有意义，这个不是迷信。神吩咐人做任何事情都是有他的意义的，有神的想法的。那苦菜呢，不言而喻的，苦就是苦呢，苦难嘛，受苦嘛，就代表着这个苦难。主耶稣他上十字架是受苦，是吧？喝的苦杯。那我们信主也要与基督同受苦难，是吧？这个是苦菜和这个羊的这个肉同吃，也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意义的。后边要求呢，不可以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着吃。就是说能吃的羔羊的身上的肉，能吃的呢都可以吃，但是呢一定要吃熟的，烤熟的，不可以吃生的。那吃生的为什么不可以呢？那生的没有被烤，对吧？那这个烤呢，怎么才能烤呢？一定是用火烤。火代表的什么意义呢？火代表的就是洁净，就是对罪的审判。耶稣基督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他在十字架上就是承担了这个罪的刑罚。这个罪的刑罚呢，这个火的这个烧就是来这个对罪的一个刑罚。也就是说，耶稣基督这个羊羔，逾越节的羊羔被烤，其实呢就是代表着一个承受了这个火的这个焚烧，就是承受了这个审判，承受罪的这个刑罚。如果没有经历这些，那这个罪没有被审判，没有被审判，这个罪就没有被处理，是吧？那我们的罪还在那里，这个罪一定要得到审判的，一定要受到这个刑罚的，这个罪才能够解决。那主当然就没有经过火烧嘛，没有经过火烤，同样的意思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看神设立这个逾越节的羔羊，每一项都是有非常深刻的属灵的意义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承受了神公义的审判，忍受了神的愤怒的。所以说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必定要经过这个火的熬炼，火的这个灼烧，这个罪才能够被洁净，被处理。 所以呢，这些呢是神严格的要求，必须要经要用火烤，必须是烧烤的，不能够煮。那接下来我们看第十节，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为什么要让家庭人少的人呢和邻舍共取一只呢？就是尽量减少这个剩余，减少剩余呢就减少浪费，是吧？还是这个问题，神恩典不可以浪费的。第二天为什么不能吃呢？不是因为第二天不新鲜了，吃了以后不舒服会生病，不是这个问题。烧烤的肉起码两三天都没问题，都可以吃的。不能再吃，这个意义在于神的恩典我们不可以反复来使用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一次性完全就成就了这个救恩，我们也是一次性领受，我们不可以反复的来吃耶稣的这个恩典的。我们一次得救，不可以我们这个信主以后明白真理以后挥霍神的恩典，我们继续活在罪中。反正神有恩典，那我就继续犯罪。这是罗马书里边保罗说断乎不可的，是吧？你们不可以继续活在罪中，像某些人讲的让恩典显多，这是绝对禁止的。这个希伯来书里也已经讲过了，是吧？明白真理之后如果故意犯罪，这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我们不可以反复的来从神那里来让神来救我们。我们神的恩典你看这里边就是一次吃一次一餐，第二餐就不可以吃了，就要烧掉。接下来第十一节，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逾越节，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圣经里面强调了好多次这个逾越节呢是耶和华的逾越节。为什么说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呢？就告诉我们这个节期的中心是神，是耶和华。一方面是他所设立的，另外一方面呢，耶和华的中心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也是耶和华自己。另外呢，要求他们吃这个羊羔的时候要腰间束腰，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不能很随意的舒舒服服的坐在那里慢慢享受。神告诉他们吃着羊羔的时候呢，这个状态就是一个警醒随时准备的状态。随时准备干嘛呢？准备出发，准备响应神的呼召。所以我们得救以后我们不能躺在神的恩典上什么都不做，反正我得救了我就舒舒服服的躺在神的恩典上等着上天堂，不是这样的。告诉我们要腰间束腰，就是我们要时刻警醒。旧约里边神呼召侍奉他的人有一个情节呀，就是在水边让这个基甸选这些跟从他的勇士，有一个标准就是跪下来喝水的神不要的，要蹲着喝水的。蹲着喝水呢就是警醒，随时能够站起来，跪下去再起来就很麻烦，对吧？所以说呢，这些都告诉我们神要的人呢是警醒的，是随时准备的，不是懒散的随便的。这个对神的恩典呢是一个感恩的态度，回应的态度，而是不是理所当然的。反正神你爱我，你为我死应该的，然后呢我就躺着舒服的睡大觉，这个不是神呼召我们拯救我们的目的。拯救我们是让我们来侍奉神的。接着十二节说，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神要败坏埃及地一切的假神。那前边我们分享过 九灾，其实呢每一灾都是针对埃及的假神的。这里边呢再一次提醒我们，那夜是耶和华他自己要巡行埃及地，他要亲自出手。神一直在强调他的名字，我是耶和华，让人要认识他。十三节，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看见没有，这是个记号，恩典的记号，救赎的记号。我一见着血就越过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我们看这里边有一系列的动词，是吧？见，神一见这个血，然后呢接下来动的就是越过去，越过呢就是逾越，逾越节的来历就是越过去，然后呢击杀，击杀的呢就是埃及地逃生的。后边说灾殃必不临到你们，告诉我们神是很精准的，神不会犯任何的错误。但是呢这里边有一点我们要留意，对不起，前面跟大家提了一下，即使没有这个血做记号，前面九灾是吧，好几灾神都已经显明了他有这个能力的，即使没有记号他也不会犯错误，他也知道这个房间里边是谁，甚至这个院子里边住的是谁，谁的家是不是以色列人，他很清楚的，他不会犯错误。那个冰雹都不落在以色列人家的这个庄稼上，是吧？那怎么可能这次就一定要没有记号就会犯错呢？不可能的。那神为什么要这个记号呢？这个记号就是其实是显明，是让以色列人，让他们知道，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这个记号。神其实不需要，神没有这个记号也不会犯错误的。整个这个过程的目的，设立这个逾越节的目的，都是让他们知道这件事情是神的恩典，让他们做这个事情也是让他们一同来经历，让他们认识到意义在哪里，这个设立这个逾越节的意义。没有这个逾越节，没有这个血涂在门上，神照样能够按照他的计划来做。但是另外一点我们要知道啊，神既然这样吩咐了，假如某一个以色列家庭，他们在这件事情呢，他们不相信，不顺服，我不要这样做，我就不杀羔羊，我也不涂血在这个门上，或者说有的家庭听了一半，他也宰杀这个羊羔了，也吃了这个烤的肉了，但是呢他就没把血涂在门上，那这个结果怎么样？结果我可以跟大家讲，结果一定是他们和埃及人是一样的结果。如果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守逾越节，没有宰杀羔羊，或者宰杀了没有涂这个血，总之哪怕有一步没有按神的要求去做，那他们在这个神的恩典上就没有关系了。所以说这个是表现出什么呢？这个意在哪里呢？就是要顺服，顺服就是听神的话，按照神的吩咐去做。那我们信耶稣，我们说我们信神，表现在什么？主耶稣他说嘛，你们信我就要听我的话，按照我所吩咐的去做，这是最起码的，是吧？我们说信耶稣，但是呢耶稣的话我不听，那这个呢说明你还没有真的信。那这里边也告诉我们，神设立这个逾越节，其实呢是为百姓设计的，这个逾越节不是为神。我们说了，没有这个逾越节，没有羔羊，没有这个血，神照样，前面几代都已经证实了，是吧？神完全可以做到精准打击，完全不会犯错的。 那个冰雹都可以做到，何况神自己呢？神做这件事就是让百姓他们要学会顺服，按照神的吩咐去做。假如有人在这件事情上胆敢不顺服，那结果就是你不听神的话，你在神的恩典上就没有关系，神就把你看为不信的，看为外邦人，你就不是神的百姓。那接下来告诉我们十四节，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所以逾越节是犹太人，现在的犹太人，他们还在守的最重要的节日。这个节日神跟他们说的是永永远远世世代代的定例，是定下来的，不会改变的。那我们基督徒过的是复活节，其实呢和逾越节是有关系的，是吧？我们都知道了，主耶稣就是在逾越节死的，然后第三天复活，所以呢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其实我们复活节这一天呢也是包含在逾越节当中的。接下来我们看十五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中间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看这里面说的很绝对啊，七天，第一天这个逾越节当天就不可以吃了，有酵的饼就不可以吃。酵代表着罪，为什么酵代表着罪？因为酵是会传播的，会传染的，罪也像酵一样有这样的一个性质，并不是酵本身有罪，因为平时他们是吃的，有酵饼就是我们吃馒头啊面包啊，这个发酵的这个酵，本身酵并没有罪，是用它这个意义，它这个特性就是传播传染很快，这也是一样的。他们要吃这个无酵饼七天，从第一天就是逾越节的当天十四号那一天，一直到往后七天，就是那一天也算，一共七天。那头一天十四号和最后一天两天呢，这个是不一样的，要有盛会的，其他呢不需要开会。这七天总之呢一点酵都不可以有。那怎么叫一点酵都不可以？就是我们他们平时呢都是吃有酵的饼，就是我们叫发面饼，是吧？是软的，吃着口感比较好。那这七天呢对不起，要吃死面的了，就是比较硬的，吃起来没有那么舒服。这也是付的一点点代价吧。那这里边说的很清楚，就是如果这七天当中有人吃有酵的饼呢，必从以色列中剪除。这个剪除啊，在旧约律法当中很多次提到剪除。那我们以为呢剪除好像就是把它杀了，是吧？把它处死，不是。这个剪除呢其实就是除名，就是就像一个树上拿剪刀把这个枝条剪掉，那就掉下去，离跟那树没关系了。剪除呢其实就除名赶走，就是从此他不属于以色列人了，赶出离开这个团体，离开以色列。这个意义就是在于神的百姓是要求是圣洁的，完全的圣洁。七就代表完全，七呢是神的数字，圣经不管新约旧约太多的七了，是吧？启示录里边无数的七，七就是代表圣洁，代表完全，是完完全全的。接下来呢就讲到第一日和第七日了，当有盛会，然后呢这个两天呢还有别的要求的，除了预备个人所吃的以外呢，任何工都不可做。也就是这两天，这两天呢是要开圣会，就是在神的面前的一个就像我们的祷告会一样的，其实呢就是安静祷告。然后呢这两天还要守安息，守安息日，就像守安息日一样的，任何工都不可以做，就是守安息。 首安息的一个要求就是不可以做工。除了不可做工呢，并不是你看这里面并不是说什么都不可以动，人像死人一样的，还可以做一点点事情，就是可以预备吃的，可以做饭。那现在的这个犹太人他们的规矩呢，就是安息日他们火都不可以生的，只可以吃这个提前预备好的，就是星期五就把这个所有的饭都做好，星期六就吃现成的，不可以生火的，那也就是只能吃凉的东西。这个不对的。你看这里边可以吃的是吧，可以做饭的，预备嘛，预备就是做饭嘛，可以做饭。十七节，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当日，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这个又在强调这个是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其实呢，这个逾越节也是个约，是神和他的百姓所立定的约。那这个里面我们看出现了两个节是吧，一个是逾越节，一个是无酵节。其实呢，这两个呢是同一个概念，都是同一个节，不同的名称。他讲的呢，同样一个节，为什么用两个名字呢？它是着重点不一样。那逾越节呢，讲到的就是逾越节这一天的这个击杀长子这件事情。那无酵节呢，无酵节讲到就是要圣洁，要吃无酵饼。为什么说是同一天呢？因为有人说呢，这个无酵节讲的就是七天，也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呢，但是我们看十七节这里边是这样说的，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那这日呢，就是这一天嘛，是吧？不是说这七天。当然守这个无酵饼，这七天不可以吃无酵饼，但是这个节呢，讲的节呢，就是这一天，就是这一天，逾越节当日，这一天是节日。十八节，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吃这个无酵饼，这七天是要求是这样子的。但是我看这七天是不同的天有不同的要求。第一天和第七天是要这个守安息，是要开会。当中呢，这五天不需要，不需要守安息。当中这五天就是说，你有什么事情，你还可以做。做工啊都可以的，那个不属于安息日，前后两天属于安息日。十九节，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会中剪除。这里边又再次强调这个酵，酵就代表罪，这个酵的重要性，一定要不可以沾染任何的污秽的。二节，凡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要吃无酵饼。二节，于是摩西招了长老的，招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吧，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停在这里。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逾越节，这是以色列人的逾越节，虽然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因为我们都是属你的儿女，属你的百姓。我们虽然现在不需要守逾越节，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逾越节的意义，就代表着神的救赎、神的恩典、神的拯救。我们也是在这个拯救的当中，我们现在要守复活节，就是主为我们复活，主耶稣是我们十字架上的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流出宝血，这个宝血洁净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能够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在吃逾越节羔羊的时候，我们要警醒，要时刻准备被主你来呼召，被主你来使用。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